好，谢谢弟兄姊妹这么准时到，很感恩。好，谢谢主，我们一起开始祷告。天父，我们何等的感恩，主啊，我们主日的早上我们一起聚集在这里，哦主，我们实在渴慕你向我们每个人说话，求圣灵你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耕耘我们的心田，除去我们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，成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。哦主，我们恭恭敬敬的把这个时间放在恩主的手中，主你自己带领我们，不管是这个场地是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思意念，或者还在路上的弟兄姊妹，主我们也都交给你，讲的听的同被一个灵的感动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们。
我们感谢神的恩典，我们讲了又讲，讲了又讲，我希望等到最后讲的时候大家都能够讲得很清楚，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，我们从死在罪恶过犯当中，他叫我们
活过来，
也就是说我们本来是被什么控制的？罪控制的。现在我们是与谁联合？与基督联合。感谢主。是的，我们现在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。那么我们已经讲了，明明在我里面有两种光景，一个是新生命，一个是旧造的生命。在我们的里面，旧造的生命虽然耶稣把它钉在十字架上，但是我们根本我们是不认识的，我们不认识自己，所以动不动还是哦我怎么样，动不动还是我怎么样。所以神就给我们有一套造就生命成长的计划，这个造就生命的计划，借着我们里面不断的啊读经祷告灵修各方面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外面借着什么？天天的外面借着什么？我们前些日子一直在讲，借着天天的十字架，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，对不对？我们前些日子一直在讲的，神许可我们临到每天安排设计了很多许可临到我们的人事物，不合我意不合我愿的人事物，为着这些来造就我们，这个是叫外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。大家有没有印象？这个是在外面，就是说当我们天天会碰到一些事情，这些事情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，每天临到我们的都是在神的旨意里面，神许可，不是神创造，神绝不创造恶，神不创造恶，神不会说要造一个人来跟我来对立，但是神可以许可使用这些来造就我们生命成长的计划。好，这个是指外面的哦，指外面指什么？里面呢是指内心心意更新，外面就是天天领导我们的事情。哎 ，OK， 好，谢谢提醒。那个，所以我们天天，我们前些日子一直在讲走十字架的道路。什么叫走十字架道路？就是面临了天天领导我的事情，让我们就是来求告主，高举主，感谢主，我们以为大喜乐，因为我们知道这些都是造就我圣洁的品格。我们好，现在这个我们先把那个先把它搁一下，现在再讲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里面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因为为什么小孩子慢慢大了，大家有没有听见这句话？我们常常听见一句话，就是说孩子他大了就懂了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听见这句话？所以我们要注重的就是我们里面如何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我们也就是如何长大。我过去我信主以后太错误的认为，哦，我一天到晚参加聚会，我一天到晚传福音，我一天到晚做什么，这个就叫大，这个不叫大，这个不等于你里面大，外面的做的一套东西不等于你里面大。但是话讲回来，你里面长大了，外面也会做出来，大家懂不懂我的意思？但是外面做的不等于里面大，这个我们往往是追求外面啊怎么样，我很热心的，我一向很热心， 现在自己对自己的热心还加一个引号了。啊，我真的我很热心的，我很忘记啊，到处聚会，到处组织查经啊，到处给人家讲，我真是很热心的。但不等于你里面大，不等于我里面，我里面还是自我中心，我里面还是我骄傲，还是骄傲。我如果妒忌，我还是妒忌。我要自高自大，还是自高自大，一点都没有变。所以我们现在就从现在开始，现在讲的是要讲里面如何心意更新而变化，这个是非常的重要。我们就是说，我们要外面我能够接受每一件事情，我能够接受天天领导我的事情，必须我里面先要更新。我里面不更新的话，你外面也接受的只是表面的一套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讲第一件事情，我现在先问大家，你怎么会得救重生？你是因为什么？求告主名，对不对？你求告主名，当我一求主的时候，我跟主的十字架就连在一起了，所以我就从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就出来，是求告主名。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祷告，很重要祷告。我想关于祷告的事情呢，大家都知道，我觉得到这个到康国教会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就是说到我们大家到最后报告以后，大家一起祷告，我觉得非常好啊。我们常常说哦，代祷代祷，这个事情你来请大家代祷，到底祷告是在做什么？到底祷告是做什么？那个我们知道，那个西方的早期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，奥古斯丁在青少年的时候，他虽然说他是一个才华洋溢的人，但是他的生活非常的放荡，而且呢，他又接受了那个善恶二元论的那个异端，所以他的妈妈非常的难过流泪。结果有一个牧师给他的妈妈说，他说如果你一直流泪为你的儿子祷告的话，他说你的儿子绝不失丧，他这样讲。哦，所以他就一直为奥古斯丁祷告了十几年，一直到32岁，老奥古斯丁悔改。忽然有一天在院子里面，有一个声音对他说：“你把圣经拿起来读。”正好读了就不可放荡不可怎么样，神就让他就悔改了，而且还变成个神所重用的一个仆人。所以我们知道说祷告，那么祷告是非常重要。我在19世纪的末叶，在加拿大有一个宣教士叫古约翰，他到中国去，被派到中国去宣教，在中国河南东北宣教。他到中国第一个难关就是什么？就是语言，因为他在大学读书的时候语言就有问题。那么他到中国呢，哎呀，中国的方言真是多。你想想看，到河南那种地方，我记得我下放到农村的时候，我也听不懂人家在讲什么，我们就是中国人也听不懂人家在讲什么。好，结果呢，哎呀，而且他们一开始宣教士到中国，他们就要密集学习，一学习嘛，学习几个月，人家都学得好的不得了，但是他通不过，他通不过了，哎呀，他都怀疑说，主啊，我是不是来错地方了？怎么这个语言这么困难呢？结果后来呢，有一次他跟同工一起出去的时候，同工出去，那个后来的同工呢，比他要讲得好得多，讲得好得多了，别人就说了。不要他讲了，要他讲，要那个后来的同工讲。他说我们听不懂这个人讲什么话，哎呦，他更是沮丧，他你话都听不懂，哎呀，他就一直在祷告。有一天呢，他从外面回来，在外面传福音，就是这样，他还是传福音传福音回来，他跟他的妻子说，哎呀，非常的奇妙。他说今天忽然，他说我讲话讲得流利的不得了，什么那个上课用的句子都出来了，都会用的。他说哎呀，真是好的不得了啊！从此以后他这个难关没有了。两个月以后，他收到从加拿大他本来的神学院的一个同学的来信，他就讲到说，我们有几个同学啊，有一天大家聚在一起，特别觉得说要为 这个古约翰的难题祷告。那么到底他什么难题也不知道，他们不知道，但是他们就是有感动要为古约翰的难题祷告。结果呢，他说当我们一直在同心祷告祷告的时候，而且我们祷告以后就觉得神已经听我们祷告了，他这个难题解决了。而古约翰就把这个信啊对着这个时间看了一下，就是那一天，从那一天开始，他的忽然这个语言的障碍就去掉了，就完全接着。我想我们教会那个陆长老的妈妈，那个陆伯母啊，她在神学院那个在我们神学院去教书，她曾经讲过一个见证，她就讲到就是说她在博士论文答辩的时候了，她通知别人就是说你们都要为我祷告啊，八点钟要其实八点半。结果呢是八点钟，结果他说八点钟他都讲不出来话，一个字都不知道应该讲什么，到八点半全部都出来了。我们弟兄姊妹，我们会不会有一种感觉说这都是神经心理作用啊，或者什么，这个需要我们每个人自己去经历，这要我们自己经历。你不经历的话，你听见人家在讲话，真的吗？有这个事情吗？会不会啊？神真的听我们祷告，我们会这样？因为我们自己如果说我们不去经历的话啊，我们就是这个样子。戴德森他到中国去以前，他当时要呼召他到中国去以前，他就想哦，我就要学习信心，要祷告。那么他在一个医生的手下实习的时候，这个医生呢偏偏都不是按时给他工资的。那么他就是决定说我一定不问医生要钱，他说我一定要祷告要学习，我没有钱用，我一定要祷告，要来靠祷告来操练，就是说我向神讲话。结果呢有一天呢有一次他实在没有钱，他实在需要钱，他说主啊，我不能够讲，我一定不讲，我就是要跟你讲，我要跟你讲。他就是要祷告，祷告了，他结果那一天临时有一个病人来，病人来了要付多少钱，付多少钱呢？结果呢这个医生忽然想起来了啊，应该要给戴德森钱，就把这一笔钱呢又去拿给他。啊，我们说是忽然想到的，那在我们的立场上是忽然想到的，但是在神那边可没有忽然的事情。所以这样，所以那个在20多年以前，我曾经访问过挪威的一个宣教士史务道姊妹，他是到中国，我非常的感动，他是在中国陕西的。他到中国陕西，结果到1950年以后呢，全部宣教士要撤退嘛。他撤退出来，他说撤退的时候，他非常想念那边的弟兄姊妹。他说他自己就画一张图，他就画了一个什么图呢？就是那个乡村里面啊，每个乡村，他说我每一天从这一家出来啊祷告，我就是为从这家出来。进到那一家，从那一家出来进到这家，他说我在祷告里面访问他们，探访他们。弟兄姊妹，我现在要讲到的就是说，为什么，当然我们要讲的见证是太多太多，在我们生命的经历里面我们要太多太多这个见证。所以我们现在讲什么叫祷告，大家讲一下什么叫祷告。
跟神说话，
与神说话。OK， 我 better 还要再加一句，我常常烧那个电饭锅啊，我常常烧了半天预备吃饭了，没饭吃，为什么？电源插好了，但是什么？对，没有按。所以我跟你讲，祷告要用心灵和诚实，要用心灵和诚实。我不晓得我们主日不是说好在大家说现在可以祷告了啊，我们为刚刚大家的事项祷告。当然我是想我是敷衍了事的哦，祷告嘛祷告了呀，祷告嘛就是讲几句话呀。那么 我小的时候我祷告，我常常那个叫什么，我们主日学的时候祷告，我赶快在家里做文章，我先做了半天，做文章我觉得也是很好，因为怕临时讲不好，但是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用心灵和诚实。所以大家有没有听见诚者之灵啊，诚，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是灵界的关系，是灵界，灵界是用心灵和诚实通神的。如果你不是靠耶稣基督的宝血的话，你的诚者通的就是邪灵啊，所以这个人家算命也好啊，有很多的这种迷信的东西，他觉得也很灵，你说是不是灵？是灵，但是灵不是真理，大家懂不懂？灵不是真理，这句话懂不懂？不是因为这个很灵，哎呦，我们大家到那里去看病哦，那个很灵哦。我说可能是灵，所谓的灵，但是灵不是真理，你们懂不懂我这个话？这个句话很重要的，因为在末世的时候，邪灵的很猖獗的，很猖獗的是说，哦，我能够医病了，我能够怎么样？他医了病，是不是他是真理？不是的，他不是真理。所以我们知道诚者之灵，我们必须通过靠耶稣基督的宝血，我们用心灵和诚实到主的面前，这个叫做祷告，对不对？那你如果是很诚很诚哦，人家有一次我传福音的时候，别人跟我说，哦，我们佛教很灵的，也向我显灵的，显灵怎么样？我相信他显灵的，你们懂不懂我的话？显灵不稀奇的，问题我们现在讲的跟主的关系跟神的关系是灵界关系，灵界的话一定是要用心灵和诚实，但是我们请注意，一定是靠耶稣基督的宝血，如果不靠耶稣基督的宝血的话，我们通的就是邪灵了。那他世上的人也是哦，所以你看看，不管有很多的啊，他们做着静默思想或者是什么要去通灵，那么结果就是人家所谓的走火入魔。好，我们说祷告，所以祷告是什么呢？我们是用心灵和诚实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感谢主，因为一次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，我们得救重生了。所以我们仍然是要通过心灵和诚实，我们来使我们不断的得生命，生命成长。我们怎样主啊，我们有什么事情主啊，现在弟兄姊妹，不在乎你言语多好听，也不在于你的词句有多美丽，这个不重要，神根本也不看你这个，神最主要的要看你有没有心。所以我们求圣灵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求主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到他的面前。好，我们现在要讲的，来大家看一看祷告的意义和大能。第一，耶稣基督死而复活，升入高天，尊荣的大祭司坐在神的右边。所以主耶稣在天父面前，在神的右边，他在这里等候我们。所以圣经上说，我们念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到十六节，我们来念一下。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到十六节。好，我们请念。四章十五节到十六节，因我们的
大祭司并非今天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他施恩宝座前，为要得允许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
对，第一，主耶稣在天上有升立了施恩宝座，我们尽管到他面前，凡到他面前的，他都不拒绝我们，他为要得恩惠，蒙连续做随时的帮助。到底祷告是怎么工作的？我们来看一看路加福音是一章十三节，路加福音是一章十三节，我们起念。
我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？
好，那我们就知道说祷告在做什么。 祷告，当我们祷告，我们不断的祷告，让圣灵在这里工作。我们知道说，当第一次主啊，我承认自己是罪人的时候，圣灵就进到我们里面重生我们。现在我们天天祷告，时时祷告，我们仍然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神将圣灵给我们。我第一祷告就是说，神将圣灵给我们。好，启示录五章第六节，启示录五章第六节，
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大脑之中有羔羊站立，像是被杀过的，有七角七脸，就是神的七灵，共差遣往普天下去的。
好，所以我们刚刚看见说祷告，神将圣灵给求他的人。我们在这里看见，在约翰被提到天上，看见天上的异象。今天在天上怎么样的异象呢？就是看见神坐在宝座上，旁边有羔羊在那里站立，有七角七翼七眼，就是神的七灵。请注意，这里就是父子圣灵。圣灵不是有七个，不是七灵的意思是完全的灵。七灵的意思就是神是聪明的灵、智慧的灵、敬畏的灵、有能力的灵、什么的灵，就是是完全的。所以我们看见在宝座前的七灵下面一句话是什么？奉差遣什么？奉差遣什么？大家请念。奉差遣什么？往普天下去。这句话为什么我要大家讲？这是很重要的。你知道说，当我今天在这里祷告，神就将圣灵给我们。当我们在这里祷告，神就将圣灵差遣到普天下工作。我就是说，我可以有一次是我出去，我见很健忘，我家里的炉子没有光。我说主啊，我现在炉子没有光，这个怎么样？你求你感动妈妈去关。懂不懂我的意思？那你不是，我不是叫大家炉子不要关啊，我是意思是说，祷告圣灵往普天下去。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神将圣灵给我们差遣往普天下，所以我们用祷告来跟神同工。我们用神，你今天为什么事情祷告啊？你在啊，大家我们为啊教会的某某一对弟兄姊妹祷告，我们为什么祷告？当你祷告的时候，神的灵在他里面运行。这个话讲回来，所以你要用心灵和诚实祷告。你不是说哦，我嘴巴讲什么哦，那个报告单上怎么讲，我就怎么说，说几句就是不是？你要知道，当你在祷告的时候，圣灵被差遣往普天下去。所以我觉得非常感恩，我们年纪老了或者是怎么不能做，很好，你在这个小房间里你可以在全地球转。大家懂不懂我的意思？你可以，我们刚刚说加拿大的一些弟兄姊妹为古约翰祷告，古约翰到的时候嘟嘟嘟嘟话都出来了。为什么？你说他在加拿大跟他有什么关系？不是你有做什么，你的声音再小，你再做什么，你都没有关系。因为当你祷告，诚心诚意祷告的时候，神将圣灵给求他的人，神将圣灵给求他的人，圣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。圣灵，当你在这里祷告到哪里，圣灵就工作到哪里。你不要说哦，我今天我可以为在某某人他在路上，哦某某人今天乘飞机，某某人在开车，你可以祷告，你都可以祷告，因为圣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。你叫你祷告到哪里，就是像这里一按电流，那边就动了，全地球，我们可以在全地球走。好，我们再看创世纪第一章。创世纪第一章二节到三节，好，我们来念。地是好，我们看见我们在传福音，我们怕不得这个人能够信主或者是怎么样。哦，你想用你自己的智慧呢才干嘛，没有用的。如果说一个人他里面再空虚混沌，再渊面黑暗，都没有，都难不倒神。因为为什么？当耶和华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运行在他里面，神说要有光就有光。当我们 哦，我们的子女，我们的小辈，或者我常常欢喜讲这一句，很多人都说，哎呀，我的孩子到大学了就流失掉了，好像就没有信了。其实我不知道他本来信了没有，因为为什么？这他如果说他要信，我们用什么来标准他到教会？这是不信啊，这是他跪着祷告，这是算信。其实叫我们从基督教家庭出来的，当然你总会给天天给孩子说祷告了没有啊？你祷告做过没有啊？你今天又不到教会了哦？你今天怎么样？我们看的都是表面的，但是我们给他们的也是表面的，所以我也常常跟孩子们讲，我们给，但是我们要给他表面，因为让他知道，但是真正的什么时候他得救重生，我们要天天为他们祷告，天天为他们祷告，让圣灵在他们里面运行。有一天到了时候，神说要有光就有光。你不要以为说要行神迹奇事，你不要祷告他就得救，那这是另外一件事。但是真正的神的工作是这样做的，就是说圣灵是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，你祷告到哪里，圣灵就可以工作到哪里。圣灵，那你圣灵在往普天下去在哪里运行，运行到的时候，神说要有光，人家就听得见神的声音。你不然的话，你跟他讲了半天，你到了大学的孩子，你跟他讲了半天，他还听不见你在讲什么。他讲哦，他还觉得很讨厌。哎呀，从这种宗教的东西出来，我们本来就是，如果我们只从外面，本来就是宗教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强调的就是说，祷告神将圣灵给求他的人，祷告神奉差遣往普，圣灵就奉差遣往普天下去。好，普天下去，圣灵在那里运行。有一天到神的事工作，要有光就有光，这就是我们祷告的功用。我们今天说要大家代祷哦，我们有一些代祷的事项，我们要祷告，我们祷告就是这样的功用，就是当你用心灵诚实来祷告的时候，圣灵就在那里工作。你不要不看见什么我没有看见他在做的，没有关系，你没有看见没有关系，我就凭信心祷告。所以我们很重要的要凭心灵和诚实到神的面前，所以我们可以接着祷告神。好，我们再看那个哥罗西书第二章，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，第二章第九节，来我们念。
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。
第十节，
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，他是各样极能掌权的元首。
所以神在天上，他何等的可怖，把他自己的荣耀，把他的圣洁、智慧、公义、救赎能力，他都要赐给人类。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得到，我们怎么没有办法得到？因为我们有罪，我们没有办法到他面前。所以神从天上放下这个梯子来，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，借着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舍身，完成了救法，使耶稣成为神人之间的桥梁。耶稣说，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所以借着耶稣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好，我们因着大家都背得很熟了，我们因着与基督的联合来支取神的丰盛，因为神本性的一切丰盛都在基督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不是说主啊，你加给我一点力量，你给我什么，我没有能力，主啊，你是我的能力，耶稣是我的能力，耶稣是我的能力。我很欢喜讲，我神是丰富的啊，所以神的丰富借助耶稣基督要源源不断的留给我们，让我们来支取。1975年那个在美国有一个伯萨太太，她这个伯萨太太呢，她是吃罐头的，吃瓶子的，靠吃罐头吃瓶子为生。那有一天呢，他死了，好，大家死了以后呢，结果那个警察跑到他的那个房间里去看，跑到房间内，哎呀，全地上都是个罐头，都是那个都是瓶子，好像都抬不进去。终于在地上找到了两把钥匙，这两把钥匙是美国的两个银行，他的保险箱一共是200万美金。 那么所以那个报纸上登就是说那个他这伯萨太太死在经商下面，他不是没有钱，他吃了这么多，他不是没有钱，但是他不懂得怎么去用这个钱，还天天在食，天天食了也不用这个再去买东西吃，结果饿死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没有看见说我们今天已经与荣耀的基督联合了，他是神本性的丰盛都住在基督的里面。你没有智慧，对不对？我们没有聪明，这个是承认的，我们个个都没有智慧，当然很多人都是很智慧啊，但是你有一天你也必须也承认你没有智慧了，你没有智慧，你没有聪明，你没有能力的时候，哥林多后书说神使基我们，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，基督是我的圣洁智慧公义救赎。你现在有什么，我们有什么，对不对？所以为什么大多数的人都是到了没有办法了，生病生的没有办法了，我实在没办法才要耶稣呢？大多数人就觉得我能做什么的时候他不要主，但是无论如何，基督的丰盛，神的丰盛都居住在基督里面，我们从他得了丰盛。我们通过什么办法与他得丰盛？与他联合，枝子连在葡萄树上，离开了枝子，离开了葡萄树，什么都不能做，你什么都不能做。你今天可以做世上的一切事情，但是神有很多事情，你真的根本的事情，你得不到生命，你也得不到生命的成长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神本性的丰盛已经在基督里有形有体的居住了，我们从他得了丰盛。而我们从他得了丰盛，所以我们今天缺少什么？尤其像我很感恩，亏得走上这条道路，不然的话像老人又不会开车，耳朵又聋，什么都不会的，那就但是我现在也很开心，我不知道，我觉得无所谓，反正主就是我的，主就是我的，你需要什么？我们不要像伯萨太太一样那个死在那个经商底下，对不对？你今天我们有什么难处？一定有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难处，但是你今天你是通过什么方法解决？你是通过向他来支取你的智慧聪明能力，那这样你还是说我自己进，我像没头苍蝇一样转来转去，转来转去转。圣经里说耶和华等候施恩的神，他在这里看我们在撞，他何等的渴慕我们回到他的面前，他要我们等候在他的面前。所以圣经上说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。休息什么意思？那就是说你不要靠自己的努力，你不要靠自己的头脑，你不是靠什么，让我们安静祷告，看主怎么带领。所以说我们要归回，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的面前，我就使你得安息。所以这个祷告所以我，你要什么，你在生活上，我们刚刚讲了一点见证，就是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，我们要做什么，你要什么，有太多的事情了，我们每天我们可以借着祷告祈求，将我们所要的都告诉天父。神本性中的丰盛有形有体居住在你里面，你不要说我又不是耶稣了，这个事我怎么能解决？哎，你有办法的，你就要通过祷告与他联合，让他成为你的丰富。大家明白我的意思？这是非常重要，这是非常重要。现在我们的路走错掉了，就是想我是基督徒，我就要为主做多少事。现在主要跟你说，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。你要通，也就是说现在明明是，我现在说不是电气化，也不是电子化，我们祷告是圣灵化工程。当我们祷告了，圣灵就在全地转。现在我们因为我们还不懂得这么高的科技啊，我们会懂得七能八能，还没有懂得神能，对不对？这个神能就是说，当我在这里祷告，神就在全地转。而当我在这里祷告，基督的丰盛就到你的身上，你就支取基督的丰盛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感谢主，神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恩典，让我们与基督联合， 啊，让我们接受祷告，天天祷告，与他联合的更联合。所以关于主耶稣第二页主耶稣基督的祷告，那当然我就很快的很快讲几句。不要忘记我们祷告有对象的。我曾经听见一个姊妹说，冥冥之中有一位神，你只要祷告好了，你祷告就通到神了，这是完全错的。我们今天我们不是相信冥冥之中有一位神，我们是相信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独一的耶和华真神。所以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这个，我们是接受耶稣基督的宝血到主的面前，我们感谢主啊。我们祷告的态度很重要。关于祷告的态度，主耶稣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那就是什么？我尊神伟大。有的时候哦，祷告祷告，哎呦，我今天累得不得了了，累了不得了，我不是要纵容你，你有诚心诚意你睡在床上祷告倒也没关系了，我不是纵容你，但是就是说你有没有诚心诚意，这个是重要的。你是不是尊神为大？你是不是分别为圣？主啊，我愿意让你掌权。主啊，愿你自己的旨意行在我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我有没有这一个心上？我这基督徒嘛，怎么不祷告了？主不要祷告两句去睡觉吧。哦，谢谢主今天一天带领，奉主耶稣的名阿们，我就去。你还不知道自己等等，你还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呢。所以祷告，有的人说那这是祷告祷告看嘛，好了还没祷告等等眼睛睁开来了，刚刚自己祷告什么已经忘记走掉了，有没有？你们记不记得每一次自己在祷告什么？知不知道自己在祷告什么？我们要尊神为大，尊神为圣，求主主啊，我愿意给你掌权，给你掌权。有的人眼睛一睁开来 No， 我就晓得祷告不灵的呀，祷告有什么用呢？你看还是这个样子。好了，根本你们懂不懂我的意思？你这样的话你不要祷告了，你真的不要祷告了。我们有一个祷告就是说，哦主啊，愿你自己伟大，我相信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，主你在这里引导带领。我再说不在乎你的言语是什么，也不在乎你这词句多美丽，这个都没有用的，都没有用的。你就结结巴巴的讲几句的话都很好的，你就是说主啊，你知道我，你知道我，你知道我，哦主啊，我把自己都交给你，主啊你知道，也都可以，你讲不出来也可以，这个不重要。问题是你的心态问题，你心态是不是尊神为大，尊神为圣。好，我现在当我们在第三点说祈求，当然我们祷告，祷告其实没有任何的格式。圣经上说凡是借着祷告祈求将所要的都告诉天父，所以你这都可以祷告。不过这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这些内容。我现在要讲的第三点，祈求不但为自己求，也要为大家求啊，先求神的国。好，第三点大家念，再求什么？
再求
是
什么？
穿什么？主耶稣教导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拯救我们脱离凶恶。这话的意思是求主拯救我们，面临天天临到我们步入恶意不合我们的事物，能理性操作你的心来接受，以至于脱离魔鬼试探，使我们自己灌醉。
你觉得很奇怪的，耶稣祷告今日的饮食，求主将今日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这个跟这个两个东西有什么关系啊？一个就是求主将今日的饮食赐给我，其实我们每一天不一定是说你吃什么，魔鬼引诱人就这个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对不对啊？又好看又好吃就吃下去，就是这样。他就是用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来引诱我们。所以我们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我们常常说哎，这个事情真吃不消啊，这个气真吞不下去啊， 这个吃不一定吃食物啊，就是每天临到我们的事情其实就是吃和穿，影响到我的名誉啊，对不对？就是穿啊，那有什么事情，怎么这个人这样讲我啊，讲到这样怎么就是穿什么，对不对？我们每天其实就是吃和穿，但是你是表现在真的是食物上，或者是在我们每天生活上。主耶稣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我们要祷告求主让我们能够用信心来接受我们每天所临到的。我们上次讲到天天背起十字架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求主叫我们有信心来接受，你懂吗？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所以因为魔鬼总是要用各种的事情来试探我们，就觉得说哎呦面子下不来了，又等等气又吞不下去了，又是这样那样的。但是我们祷告不叫我遇见试探，不让这些事情成为试探我的。而且我上次讲过试探跟试炼，大家记得吧？那就是说让这个事情成为我的试炼，就是每天临到的事情，不叫我遇见试探，救我脱离凶恶。今日的饮食，每一天神要我们临到的什么事情，今日是给我，让我能够靠着主能够胜过去，其实就是这意思。好，现在我要讲第四点，免来我们念，免我们的债，
如同我们免来人的债。
好，关于这一点，免我们的债，每个人都要的，谁不要神赦免我的罪啊？对不对啊？但是如同我免了别人的债，就是如同我免了别人对不起我。我们当然希望神赦免我了，但是下面这一句很宝贵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我现在要讲的有两件事情是特别重要，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四节。好，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四节，等等，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来。所以
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，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，就把礼物留在坛前，先去向弟兄和好，然后来献礼物。
好，我们用这节圣经来借用这节圣经，就说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请注意这里有若想起，圣经这个若想起是非常重要的，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去挖罪，我们不要挖的。我想想看我今天犯什么罪，我们做父母对孩子说，你想想看你今天怎么样，神没有叫我们挖。但是当我们诚心诚意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，圣灵有提醒你，若想起就是圣灵提醒你。如果圣灵提醒你有人向你怀怨，你就要去对付这件事情。我觉得对我说才非常重要，因为我是一个很高傲的人，我是很骄傲的人，我就觉得是说我如果听见人家对我埋怨 complain 的时候，你自己心里有鬼啊，我也不是这样想法了，你要想让你去想去，懂不懂我的意思？我是一个很骄傲的人，但是我觉得很感恩，这个一二十年以来神就在我里面做一个工作，神一直就告诉我说，若就是圣灵如果把一件事情摆到你的头脑里，就使你觉得哦，你那件事情做得不对。若想起，弟兄姊妹，我没有叫你挖罪，你如果圣灵有提醒你，有谁向你埋怨，有谁怎么样，不一定人家真的埋怨啊，圣灵提醒你，你对这个事情不和谐，好像有不够的地方，你就要去对付。大家懂不懂我的话？这个蛮重要的。因为我过去我从来我不卖人家账的，我很骄傲，我非常败坏的，我非常败坏。这个有一次我就是说，我那个有一个姊妹在跟我讲话，在跟我讲话的时候，另外一个姊妹走过来了，另外一个姊妹走过来了，因为我觉得那个姊妹比较自卑。所以呢他走过来的时候我给他拍拍，因为我这里在讲话嘛，我这里讲话，我这里给他拍拍拍拍呢，我意思是说没有讲话了，因为我在讲话。他回去就告诉别人说，哦，那个某某姊妹今天看不起我，知道我软弱呀，所以呢他看不起我。哎呀，那么人家就告诉我了，那我心里在想，我还跟你拍拍了，那我还跟你拍拍了。那么后来呢 我就祷告，祷告的时候神一直把这件事情摆在我里面，不是人家向你怀怨，不见得是你错跟你对，不是讲错和对，就是说有点误解就是了。哎呀，我就在祷告，我说主啊，哎呀，一个人我心里都觉得有点冤枉，我现在我都跟你拍拍了，你还说我，但是神不放过我，这个事情一直盯着我，盯着我呢。后来第二天正好有人送我一颗菜，那我就开了车子，我就是说姊妹啊，我说人家送我一颗菜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。好了，完了呀，我也没讲昨天的事。他说：“哎呦，对不起，昨天我还在想你看不起我了。”那就完了，这个我就不再讲这个事情。你们懂我的意思吗？就是说，如果我不是叫你什么事都要讲，而是圣灵把什么事摆在你的头脑里，你若想起有什么事情有一点好像人家向你怀怨，就不一定你错，不一定你对，那就是说我们应该要把礼物先放在堂前，先去同他和好，然后再来献礼物。当然不是说我今天晚上在那里祷告的时候我马上又跑去，倒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意思这个事你要解决，这是一件。第二件事情我觉得也是很重要，马可福音是一章二十五节，马可福音是一章二十五节。好，我们请念。
我们站着祷告的时候，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，就当饶恕他，好像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。
好，我再说，你不是想问人家说，我这事也要去讲啊，我这事你不要问了，而是你在祷告的时候若想起。我很注重圣经讲若想起，这是就是圣灵在提醒你，你不要问人的，你里面有没有提醒，里面如果你祷告的时候如果想到有人得罪我，你就当饶恕他，你就是说我们，那就是圣灵已经提醒你，你应该饶恕他的时候，你应该把他放掉。所以主耶稣曾经用一个比喻讲到说啊，一个人如果我们不饶恕人，就像我们好像就等于拉落人家的领子。你想想看，人家向我们埋怨，就等于人家拉着我的领子。你向别人不饶恕别人，你拉着别人的领子。你想想看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这里领子拉，这人家拉我领子，我领子上，你说神看了怎么样？你们懂不懂？神要我们平平安安、安安静静，用心灵和诚实在他面前祷告。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认罪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的重要，就是说有你，如果说你若想起弟兄姊妹，你不要问别人的，你不要问哎，你看我这是要去跟人家讲，你不需要问，如果里面不放过你，你就要去，你们懂不懂我的话，你里面不放过我。好，就是说当你祷告的时候，若想起有人向你怀怨，若想起有人得罪你，你就要去饶恕他，大家懂吗？要放掉。所以神不要我们这样，人家拉着我领子祷告，也不要我去拉着人家领子祷告。你想想看吧，你如果祷告，你去拉着人家领子祷告，好看不啦？神要不要看呢？人家拉着你的，人家对你有怀怨，就是人家拉你领子呀。你对人家不饶恕人家，就是你去拉人家呀。大家懂不懂我的意思？所以我们感谢主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